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段圣经是耶利米书第32章。那耶利米，我说过这一位先知叫做流泪的先知，他的信息非常沉重，他也常常流泪，为的是他自己国家的百姓。这位先知侍奉的时候，就是在犹大国最后晚年的时候，他有40多年的侍奉，就眼看着国家一路衰败下去。他开始登基的时候，约西亚王那是最后一个中兴之王，到约西王死了以后，他的孩子们一个不如一个，那国家就一直衰落下去。然后他在那边做先知讲话是没有人听的，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一个牧师他带领一个教会，可能原来还蛮兴旺的，成百上千的，然后做到最后剩几十个人。如果你做牧师，你会觉得我做得很失败。这位先知所讲的话是没有人要听的，而且当他年幼年轻的时候被呼召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将来你传信息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你的，但你要把脸好像铜墙铁壁一样，你会被人家打脸，但是你要这样子。他就一直坚持的侍奉，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耶利米的晚年，大概他60几岁了。所以他耶利米书前面的信息充满了那种对于百姓的犯罪的严厉的斥责，那他常常是带着泪流泪哈，因为他眼看着国家要灭亡，百姓要死于灾难、刀剑、瘟疫各种的灾难当中，可是他讲了半天没有人听，所以前面的言语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哈。但在中间就是从30章到33章这一段，通常我们称它为安慰之书，就是这四章当中的，忽然间口气转了，好像在一个幽暗当中给你看见一点点的光明，好像一个隧道，你看到最后有个白白的光，你走了走了觉得这个永远没完没了了，哎，有个光曙光在后面。所以在30章跟31章呢，他就提到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神就透过耶利米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结果，不是结束，犹大国的灭亡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这些人被掳，但是将来要回来，但是也不仅仅是回来就结束了。这个回来以后，他就提到了，在31章特别提到有一个新的约要建立，不再是摩西原来的跟以色列百姓立的那个约，现在换了一个新的约。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用的圣经，有新约、旧约圣经。新约就是耶稣之后，耶稣的福音书，还有这个使徒们的书信。那个话的预言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所以30章31章呢是提到很多未来有极大的盼望啊等等，但是32章开始还是属于这个安慰之书，但不同的是32章开始呢，第一个这个写作的手法不太一样，因为30章31章在我们和本来看你看不出那个文学的体裁哈，如果你在英文的或者有些中文的翻译本，就把它变成像一个诗歌像的，是一个诗歌题材的。可是32章就我们刚所读的圣经这段开始，题材变成一种叙述文，像一个故事一样，叙述文的题材，所以题材改变了，从诗歌变成叙述文，同时它的内容就比较集中在所谓前面有提到过，他们被掳要国破家亡，但是被掳到外邦以后，将来要回来。所以被掳之后的一些事情啊，好像应验到这个安慰之言，是前面用一种诗歌题材来表达未来的预言，但是32章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提到这个回归故土有关的一些应许。那么因此我们32章一开头的这一段呢，是好像有点特别，就是一段插进来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似乎是不相干的故事，其实不是的。那么耶利米书的整个的题材也是这样，它不是按照时间次序，哪一天什么时候他讲了什么，然后接下来讲什么，这样 不是这样安排，它是按照主题的。所以你待会会看到哈，我们32章的记载的一些事情，事实上在后面37章提到的时候，那个时间跟这个是有点穿错的啊。所以等等，你要知道按照主题来排列。那因此这段故事这段事情就是耶利米啊，神吩咐他说他要去买他的侄儿的一块地啊，这个故事。但是先有一个背景，背景一个是时间，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第十八年。西底家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君王，到西底家王第十一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犹大国结束了。所以他是西底家王结束之前一年发生的事情，一年多啊，所以是在最后的晚年。那是尼布甲尼撒王登基的第十八年。然后就提到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其实如果照内容来说呢，第一节应该是接到第六节。第六节是什么？耶利米说耶和华临到我说，是用耶利米的话来讲。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第一节就用第三者的口吻，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两句话是一样的。那第二节到第五节是中间的一个好像插播，也可以说耶利米书最后的编辑，他加上一个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他说那时候就是西底家王第十年，尼布甲尼撒王十八年，那时候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事实上如果你去读列王记或历代志的历史，就知道尼布甲尼撒王那个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西底家王第九年，所以他围城事实上总共围了两年半之久，把这个城攻陷了。因为耶路撒冷是个山城，所以那个城墙很高以外呢，下面整个是一个斜坡，所以要进攻的时候不太容易进攻，因为他那个斜坡，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耶路撒冷没有，大部分都没有，我们去过耶路撒冷，他的城墙下面就是一个山谷，所以你要从下面从上是很难的。最后他们把攻陷的方法是把山谷填了，就等于直接从平面这样攻过去，不然你从下面往上爬，单单那个山谷大概就四五十米，然后再爬到城墙再十几二十米，你这个仰攻是很难攻的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围了两年半才把它攻下来。可是围了一年多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他的侄儿来要他买这块地，这件事情发生在围城的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后面的话，我就说它的时间是有点穿插的。到耶利米书第37章哈，同一本书的后面的37章，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当时他们在围城的时候，他已经在围城了，结果呢他们有段时间暂时退兵。为什么呢？37章第5节，他们听说了埃及法老王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于是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就退兵了，因此那个围就解掉了。也是因为解掉了，所以当耶利米的侄儿来要他买地的时候，他给进城，不然整个城围起来的话也进不去也出不来。所以那个时间就是在那个空档，围了一年多之后，因为埃及法老王出兵，但听到这个风声，但是事实上这个好消息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后来出兵出了一半他就回去了，埃及法老军队又撤兵又回去了，一回去以后巴比伦王的军队又回来了，又把他围起来，再围一年多就把他攻陷了。但中间有个空档，圣经上没有记载中间隔了几个月或多久，就在那个空档的时间，所以他的侄儿从城外进来。事实上在37章后面也有提到，这个耶利米要出城也是在那个空档时候出城，就在37章的第11节，加勒底的军队因为怕法老的军队，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夹杂在民中要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什么意思啊？就是待会我们要讲他买了一块地嘛，在他的家乡亚拿图， 亚拉图就离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2英里多就到了，所以很近。那他买了块地啊，这地在哪里他都没看到啊，所以他还要出城，就在那个时候空档可以进可以出的时候，他想要出去。但是37章13节，他到了便雅悯门口那里，被那个守门的官挡住了，不但挡住了，就把他抓起来了。因为耶利米整个预言，在我们待会也有提到，他预言就是说，巴比伦军队就是加勒底人的军队会来，会围攻耶路撒冷，会毁灭。这讲的是一种负面消息，应该讲要鼓舞人心的嘛，放心，我会赢的，会挡住的，挡住的。不是，他讲的都是你们死定了，西底家王，我告诉你，你跑不了，你会眼对眼、口对口对着巴比伦王的，而且你会被带到巴比伦，你会死在那里的。这种话哦，所以西底家王也不高兴，所以为什么把他抓起来，就是因为他一直专门讲这种泄气的话。那时候松了一口气，大家可以出去可以进来的时候，那耶利米要出去，那个守城官就认为耶利米要投降巴比伦王，他是叛国者，把他抓住，就别人可以出去，他不让他出去，就把他抓起来，就又关着，所以一直他没出去，所以一直到死，耶利米没看过他买的那块地，他没出去，一直到耶路撒冷毁灭。啊，当毁灭的时候，耶利米并不是马上死了，后来是被那些难民带到埃及去了。所以你就了解这个时空背景，但是圣经上的记载是32章所写的事情，在37章好像时间上来讲，其实是37章所提到的那段加勒底人的军队，就是巴比伦军队撤兵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一个是他的侄儿进来要他买一块地，然后买了地以后，耶利米就想出去看看他买的那块地是怎么样子，结果他没出去，他没有办法出去，好，是在那个时间发生的。然后那时候他为什么会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是因为他宣告的预言告诉西底家王，跟他说这个城一定会被攻取，一定会被攻取，你没有办法的。然后西底家王，你跑不掉，你躲都躲不掉，你会亲眼见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事实上圣经上的记载是他被抓了，他逃跑被抓到了，抓到以后，事实上尼布甲尼撒王亲自在他眼前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一个一个杀掉，杀在他面，杀完以后把西底家王眼睛给挖掉，然后变成盲的人，然后把他锁住绑住带回巴比伦，他就死在那个巴比伦。所以这个事情他的预言果然都应验了。当然之前我就说，前面很多次耶利米一再的预言说，你们如果不悔改，巴比伦会来，会把你们灭，可是没有人相信。可到这个时候，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一眼看着所有耶利米的预言都要应验了，只剩一个耶路撒冷城什么时候毁灭。但是老百姓心里都有数，耶利米每一句应验预言都应验了，只剩下这座城。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底家王就把耶利米锁在这个囚禁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六节他就提到了这个买卖土地的这件事情。那第六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位先知，换句话说，在耶利米的侄儿来见他之前，神已经告诉他说，你的侄儿马上要来，要你买这块地。他不是等他侄儿来了然后才去求问神，是神先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这是他叔叔的一个儿子，就是他侄儿嘛，他要来要你买亚拿图的那块地。亚拿图，我就说这个城离耶路撒冷以英里来算2英里半，3-4公里，很近的，很近，多近，从我家开车到这里2英里，对，很近很近。但亚拿图是一个什么城呢？那个城叫做祭司的城，耶利米本身是祭司，他是祭司家族的，所以那个是祭司的城，然后他们家族的人都是祭司阶级的人， 他说他会来求你买他这块地，而且是符合赎回之礼。什么叫赎回之礼呢？是这样，以色列人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是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情况。今天世界各国笼统来讲，大概土地的所有权就是两种，资本主义的或者一般的国家，土地就是可以买卖的，私人拥有的，私有制。另外一种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全部是国家的，中国就是属于公有制。可能中国来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哈，你所有的房子只是地上建筑物的使用权，土地是不属于你的。所以前几年我看到一个消息，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温州人会不会跳起来。他说所有的房子土地只有99年，所以他说已经到80几年了，再过几年房子要收回国有。那问题是土地收回，那房子怎么办？那我买了房子结果把它，这个地不是我的。中国我们叫做共产党的意思，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是国家的，两个。但是以色列人的制度不一样，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规定，土地是上帝的，不是君王的，不是国家的，但也不是你个人的，这是上帝的地。然后当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以前叫迦南地的时候，就分地，他们有12个支派，或者我们普通的说法就是12个部落，按照12个支派分土地，分完了以后每个支派按照家族分土地，分到最后一个家一个家有一块地，那这块地就变成是上帝给他的，因此理论上所有权是神的哈。那给每个家族以后，这个家族有使用权，使用这块土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土地上所有的收成他可以拿，没有问题。但是每隔50年，每隔50年，这个中间50年当中可以买卖，买卖是使用权，50年之后物归原主。什么意思？叫有块地是属于姓庄的，是庄家的。好，我有这块地可以耕作，可以做什么？隔了几代以后，如果某一代的人呢，这个没有好好经营，活不下去了，他把地卖了。但不能永卖，这个地是上帝的，你没有权可以卖的哈。但我已经用了30年了，还剩20年，快到禧年，那50年一次叫做禧年，禧年。那因此还有20年使用权，我卖的是20年使用权，所以我卖给一个人，那个人可以在这边耕作20年，所有的收成是他的。可是50年一到，全国所有的土地全部物归原主，所以我可能我的子孙某一代，结果就卖给姓李的，50年之后又回到姓庄的，然后重新洗牌。我们说富不过二代，到第三代来看谁赢谁输。前两代可能我们某一代了不好好经营，吃喝嫖赌，然后搞了一个垮掉了，穷兮兮了。哎，50年之后重新再来，那个子孙可能从穷困起家的，就好好干，哇，又发达了。他不但有了弟弟，还把旁边姓张的、姓李的、姓什么买了一大堆。可是50年之后又回去了，又接还这块地。每个人就从那块地开始。重新开始经营，就是摩西的律法有这个规定，50年一次，所有的土地物归原主。你不管买多少地，最后你只有还是原来的那块地，你原来买的地都要还给人家，无赏，不要钱的。那这个过程中，你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就会转来转去。但是他有说，假如一个家族他有一个土地，那过程中他穷困，他必须要卖土地的时候，当然可以卖给任何人。不过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同一个这个大家族，就是宗族里面的某一个远亲，这属于姓庄的另外一个庄的啊，哎，他就有一个优先权可以买这块地，买这块地他叫做买赎权。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土地就一直还在姓庄的手中，只是另外一个姓庄的，而不会跑到姓李的手中。这就是买赎权，在同一个家族里的。那 这样的话会避免说五十年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呢，这中间有些问题，所以因此他们有些就是亲属有一种买赎的这个权利和机会，而这个买赎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救赎主的那个字 Redeemer， 救赎者救赎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买赎这块地。那因此耶和华对他说，你买这块地合乎赎回之礼，因为是你近亲，你的叔叔的儿，那是你的侄儿嘛，算是近亲嘛，啊，他可能穷困需要买地，你把他买过来。然后接下来果然他的侄儿哈拿灭就来了，就要他买这块地。那他来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先启示他了，结果他侄儿来的时候呢，哎，表示神的启示已经先讲了，所以因此耶利米没有推却，没有怀疑，也没有说为什么我要买，为什么我要买，没有，他没有问，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他要来卖这块地，你把它买下来，所以耶和华已经说你把它买下来，所以他就成交。第九节他就把那块地平了17色格勒的银子的钱给他，色格勒是一个重量单位哈，事实上今天以色列国的货币的名字就叫做色格勒，谢克勒啊，我们有美金欧元什么各种单位，以色列的钱币一块钱就叫做色克勒啊，只是现在一个色克勒跟那个时候耶利米的一个色克勒可能不太一样，那时候一个色克勒的银子多少钱很难算，他们说17色克勒大概相当于200块美金，不一样，土地现在多少钱跟以前多少钱不知道，所以这一块地到底多大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然后第十节耶利米说他在契约啊，这个房地产的契约上就画押，然后封起来，又请了见证人，还有天美把银子交给他，然后把这个契约买卖的契约，一个封起来的，一个是敞开的，有两张，所以在当时买卖东西的时候都有两张契约，一个是封起来了有盖印的，另外一张是打开来，打开来是随时可以看，封起来那一张只有在特别的法律纠纷的时候才会打开拆封，否则的话那个封起来是封起来的，打开是随时要看的时候可以看，所以一张打开一张封起来的，然后放在一个瓦器里面，一个瓦缸里面，为什么放在瓦缸里呢？因为神对他说，对耶利米说，第14节他说这个封起来跟敞开的放在一个瓦器里面呢，可以存留多日，不然放在架子上放哪里，可能风吹雨打或者是什么就很快腐坏，他们放在瓦缸里面可以存留比较多日子哈。当然后来当我们1947年发现一个所谓的死海古卷，一个圣经的一个手抄本，那个是保留了2000年之久，因为摆在那个洞里面的瓦缸里的是公元后70年，那1947年发现的时候中间隔了将近1900年，那个里面存的那个羊皮卷都还在，有一些粉碎了一点，那有一些还非常完整，其中一个最完整的大概是以赛亚书，那其中以赛亚书53章就被陈列在那个耶路撒冷，它有一个叫做死海古卷博物馆，其中有一个玻璃的造的那个古卷，我不记得多长啊，大概有可能有10几米长哦，它整个展开来的嘛，因为大家都来看耶利米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就提到耶稣的事情，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嘛，那等等，所以他整个展开来，就你看到非常清清楚楚的，保存的非常好，几乎每个字都很清楚，所以他要瓦缸里就是储存很久，为什么储存多日？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葡萄树，将来有一天又来买卖的时候，人家说这块地是谁的，后代子孙就可以拿出这个房地产的地契，说这个是谁的，要保留起来，就是说以后要用，这个保留是几十年之后要用啊，甚至要更久以后都可以用，所以他做了这些动作，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哈，不管是交银子也好，或者填契约也好，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当众做的。而当时做见证的人是包括谁呢？他是被关在 这个所谓的那个护卫兵的院，就等于是当时的那个西底家王他的御林军，他的护卫兵有一个护卫兵的一个院子，他们的那个卫兵住的地方，他被关在那里。所以当时做见证的是谁？其实关押他的士兵军官变成见证人，他就当他面做所有的事情，大家就这样看着。那所以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象征性的行动。为了什么？他借着这件事情要宣告说，为什么我要把他签了约放在瓦器里封起来要多日，就告诉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巴比伦王的军队暂时退兵了，就不再来了吗？还是会再来呢？这个城最后怎么办呢？所以很多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动作，表示说我买了这块地封起来，这个地以后还有用的，就表示说将来有一天会回来的。因为耶利米已经预言了将来这些被俘虏的人会回来重新做买卖，还可以重新过日子。你说的是这样说，那现在耶利米亲自在这个时刻去买了一块地。我知道今天在中国很多人是所谓的用一个字叫做run出来了，就是 run away， 跑出来。请问今天中国有run回去的吗？很少，只有run出来没有run回去的。中国现在房地产是一塌糊涂，在中国有人卖房子，却很少人买房子，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垮掉一半以上。为什么？就是有人卖没有人买。就当社会情况在某种改变的话，你会发生这种状况，尤其房地产有些人卖就是没有人买的。那在那时候耶利米的时代，谁会买房地产？跑都来不及了。耶利米还居然去买了一块地，还慎重的把房地产的那个地契还装起来，说以后有用。因为耶利米说将来以色列会回来重新做买卖，那因此这个房地产契就很有用。你可以想象在1949年国共内战最后的时候，那时候有多少人逃离开中国？多的很啊，能带走了黄金就带走了，房地产带不走你怎么办？贱价拍卖嘛，没有人买的，只有卖的，不管多少钱卖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种的情况下，耶利米居然去买了一块地，那又公众了，大张旗鼓的又给这么多见证人看着做这个做那个，他干什么？他在宣告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地方将来人会回到这里来，不管现在巴比伦会怎么样，他们可能把这个城攻陷，可能会一塌糊涂，但是现在是如此，将来不但是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地会有人居住，会有人做买卖，我就先买了一块地。所以他是一个借着这种的行动，用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一个信息，跟他前面所讲的信息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就是让那些人心惶惶的人可以看出来说，虽然眼前的光景是这样子，耶华说最终的结局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盼望。多少人会听进去是一回事，但是见证就摆在这里，是这个意思。然后从16节开始就是耶利米的祷告。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不是我刚念错了。然后16节是我把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开始祷告。顺便提一下这个巴路这个名字哈，巴路是在整个耶利米书当中他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但后面就好像出现很多次。巴路是耶利米的文书书记官，帮他做记录的，也可以说他的秘书叫做巴路。那么这个巴路这个人呢，也很多学者是认为是让耶利米书最后是巴路编辑的，巴路编辑，因为耶利米最后晚年所有的事情他不可能写自己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是别人写的啊，所以这个人就是巴路。 而且很有趣的是，几年前忘记多少年前，在最近不久，在应该是耶路撒冷附近，他们在考古学的时候，居然找到一个印章，是八路的。为什么？那个印章上写的名字，他写的是这个八路是谁呢？你看我们圣经上有提到哈，在第十二节，这个人是玛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八路。那个印章上面就写八路，然后下面就说玛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对，父亲祖父名字都在，所以这个是真正历史的一个人物，就这个人。所以反而耶利米的印章我们没找到，还找到八路的印章啊，这个八路。那后来还有很多次耶利米有跟八路有一些对话啊。然后耶利米开始祷告，十七节他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希伯来语是 Adonai Yahweh， 主这个字的希伯来语是 Adonai， 耶和华是 Yahweh。”阿多拉亚卫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时候，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出现不太多次，很少用主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很多，主啊也有，但是把主阿多拉跟耶和华放在一起的只有几次，每一次都是在讲到一个约的时候，什么亚伯兰之约什么约的时候，那时候会出现主耶和华这个字。那这时候是主耶和华，他这样祷告的是主耶和华，因为这个耶利米才刚签了一个约嘛，但这个约跟那个什么新约旧约不一样，不过是个约。他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这第一个，他称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然后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当亚伯拉罕。神对他应许说，他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了，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都想说，我99岁会生孩子吗？然后他的太太莎拉在帐篷里面偷笑，我都89了，月经老早停了，我还会生吗？那时候耶和华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那次话就在这里啊，所以耶和华对撒拉所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地方，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然后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这句话是来自于这个出埃及记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么耶和华说，遵守我诫命的他会祝蒙福直到千代，但是悖逆顽梗不遵守我的约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三四代，那当然有些人过度的解读，就把他是说，哎，我今天很倒霉，是因为我的祖先不知道是谁干了什么坏事，结果呢，我就第三代、第四代我倒霉。因为神说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其实你要知道那是一种诗歌表达法哈，比如说。遵守神的约的人祝福直到千代，如果一代是三十年一代，千代就是三万年。如果圣经记载的话，从亚当到现在没有三万年了。而且亚伯拉罕来讲，他的子孙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中间有多少的折腾啊，所以你知道千代跟三四代这个东西是一个诗歌的比喻的表达，就是一个是神的恩慈是更长久的，但是为什么追讨三四代呢？为什么父亲的罪会报应在后世的子孙身中呢？其实神的原则是这样，在生命记28章摩西说过的，儿子不承担父亲的罪，所以如果儿女受到罪孽的报应，不是因为他没做错，是他的祖先做错然后他被报应，不是这样，神的规则不是如此的，只有你自己做的事情才会遭报应。但为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为什么儿女会好像父亲的罪孽会报应在儿女身上？因为通常的常情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儿女跟父母学坏的可能性比儿女跟父母学好的可能性多得多，所以才会父不过二代三代。父亲的父是勤劳努力出来的，那孩子一样的勤劳努力吗？不会，这连孟子都懂。 孟子说富家子弟多赖，中国来就知道，台湾来的人不知道什么叫赖。哎，在中国大陆也有人叫赖皮户，就是你欠债不还，给你听赖，一直想你所有银行账户都给你冻结。但是孟子在说的不是那个赖了，赖左边加个竖心旁，那就是懒。古文哈，中文很少，只有两千多个字，一个字都很多用处的。非，是非的非就是土匪的匪，加个框就是匪，没有框就是非。那在古代，非就是匪，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富家子弟多赖，多懒。富二代嘛，一出来是我们叫做含着金汤匙出来的嘛，他哪会勤奋呢？跟父母是勤奋呢，是好的不学，学坏的。那父母如果是无恶不作，你说孩子会乖乖的不多，跟他学坏的可能性很大，学了坏以后自己就在自己的罪孽中受报应。所以为什么追讨三四代，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会学坏，学坏以后你是在你的罪中受刑罚。所以大卫犯了罪，可是大卫的大儿子暗嫩死了，他不是死在大卫的罪中，是因为暗嫩强奸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这摩西律法是该死的，后来是被弟弟暗杀了。亚沙龙第三个儿子死了，也不是因为大卫的罪，亚沙龙居然公然的跟大卫王的妃嫔发生性关系，在众人面前用这个来羞辱他的父亲，在摩西律法叫做乱伦杀无赦，所以亚沙龙战死了。所以他们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不是死在大卫的罪中，所以这才是圣经的原则。但是父亲的罪孽会报应在后世的子孙身上，就是因为后世的子孙，如果你效法你的父母所做的这种坏的事情，你会受到报应，但如果你悔改，那当然不一样，所以这点要说清楚。然后我们的神是大全能，至大全能的神，他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名万军，万军通常是指众天使天军的意思。然后我们的神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或善或恶，或蒙福或遭殃，神要照看。然后呢那个，所以呢二十节，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当中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所以耶利米的祷告一开头是提到这位神有大能，他创造天地，有神迹奇事，又是公义又是正直的神。然后他行了大而可畏的事，二十一节，领他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把这块地，他们现在在这块地就是巴勒斯坦，当时叫迦南地，以色列这块地赐给他们，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叫做流奶与蜜之地。那二十三节开始口气就一转，从颂赞转到另外一件事情。可是今天巴比伦的军队兵临城下，眼看城要破了，国家要灭亡了，怎么回事？是因为当这些以色列人进入了这块地，得地为业以后，却不听从这位耶和华神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和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所以所吩咐的事情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就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这个城，族垒要攻击这个城，这城也因为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的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对，这边口气一转，就是说一方面称颂神，一方面就讲到现实的情况。可是现实的情况不是神无能，不是神没有照他的约赐恩，而是因为人没有遵守我们在立约的时候向神所承诺的，没有遵守他的律法，没有遵守他所吩咐要行的事情，所以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最后一节二十五节，耶利米说：主耶和华，主耶和华， 我就再一次用这个很特别的名词 Adonai Yahweh 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个城已经交给加勒底人手中啦。所以这句话的结束，如果用标准符号的应该画个问号，神啊，你吩咐我做我也做了，我听命行事，可是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这个地照你的已宣告的预言，这个城会被毁的，巴比伦会把这个地方征服了，那西底家王也跑不掉，会被带到巴比伦去了。那既然是如此，你为什么要我在这个地方去买一块那个地呢？已经没有前途了嘛。所以他第十五节最后结束是一个问号，就是说我遵守你给我的吩咐，但是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这时候要做这种事情。所以当然答案在哪里，二十六节以后下回分解，这是师母要回答的问题。耶和华回答了为什么啊？但是这个时候是一个问题。所以整段圣经给我们学习到了几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所有信心哈，信心的特质是要顺服神。什么意思？我们心里面信心在里面，我怎么知道你信不信？我说我信，你信不信他信啊，对吧？婚礼的时候很多新郎也是啊，我觉得要怎么样怎么样，哎，过几年就变心了。你说的跟真的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说信心是内在看不见的，跟外在的行动哈，应该是要配合的。也就是说你外在的行动要不然就是印证你的内在的内心，你信心是这么说，你果然是这么做的，或者说你的行动恰恰否定你说你有的信心，表示你没信心。你有信心不会这么做的，你做的事情证明你没信心，所以你口头可以宣告。所以宣称有信心的人，如果你行动上不能够印证的话，你这是一个虚浮或自欺欺人的一种宣告而已嘛。那很多人都是口头上会说一些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不是。那耶利米的情况就是神先告诉他说你的侄儿要来要你买这块地，你把它买下来，所以神要他买。可是按照当时的我说各方面的情况，任何有常识的人，你有 common sense， 你都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是买地的好时机啊！我干嘛买啊？买了以后敌人一来，全部都是敌人占有了嘛，谁都没有这个占有权、使用权，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所有人都难民都逃了光光了，我为什么在这种的情况下要去买这块地呢？所以让他去顺服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因为实际上这个整个的状况完全没有理由要做这种事情。可是耶利米用顺服的行动表示他对神的信心，他不是对环境对大的局势有信心，他是对神有信心，神要他买他就买了。虽然最后祷告他有问，但他是先顺服而不是先问。我们今天都是上帝，你给我说个道理，你给我说定，你说服我我就做。我们对上帝都这样子，就是说好像没道理嘛，干嘛做这种事情。可是耶利米是先顺服，可是最后的祷告他有提问，为什么？他是有疑惑，但是他没有因为疑惑而没有采取神要他做的行动，所以他是用行动证明他是有信心的。所以譬如说在雅各书哈，新约雅各书你可以翻开看看，那个是个很好的例子，雅各用的一个例子，他就提到信心跟行为的问题。在新约雅各书二章十七节，雅各说哈，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死的信心。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显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显给你看，行为会证明显示信心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就是说你相信有神，魔鬼也相信有神，可是魔鬼相信有神他不听神的，所以他是战惊的。那你说我信，可是你做的事情显然好像不信的，对不对？ 所以你信有神只有一位，你信的跟鬼魔一样，鬼魔的信是战惊的。所以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然后他就提到一个例子，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你必须用实际的行动来印证，来肯定，来表达你内在看不见的信心。你的行动证明你有信心。那亚伯拉罕把他100岁才得到的那个儿子以撒献上为祭，神让他献上为祭，他也不太懂，我唯一的儿子，说所爱的儿子，而且你应许我将来子孙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靠着这一个儿子以撒，那把他杀了献祭那不都没了吗？你应许我可是要做一个相反的事情。所以从逻辑理性来讲，他有1000百个问题，可是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问，把以撒带上山，坛做好了，柴摆好了，准备要献祭的祭物，他就把以撒捆起来摆在坛上，刀就拿起来了。很反常，可是他的行为证明他对神有信心。神在天上就说，亚伯拉罕住手，你不要动手，我知道你的心了，你试验通过了。神没有真的要他去杀以撒，可是整个的动作就表示，最雅各书的说法就是他的那个行动证明他对神是真的有信心的，否则你不会做出这种反常的举动。那神所要求他做的也是的确反常的，不合乎理性的。神有的时候会要我们做一些事情，那真正有信心的人，你会顺服，你不会先去讲道理，而是先顺服，这是表示你的信心。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点类似的这种经历，当然层次是不太一样。1990年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那时候要来美国，那时候我两个女儿都是在读高中，那大女儿是就是国内叫高二，不是高一读完读高二，剩2年高中就要读大学，小女儿是正要进美国，是9年级，等于初三，但是美国等于高中的第一年。换句话说，我到美国来读神学的话呢，可能很短的时间我女儿就要读大学。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我们很熟的一个朋友，从芝加哥回台湾，他去一个工作上的事情去了台湾，特别到我在工业院上班嘛，到办公室来找我跟我谈。他那时候就劝我，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也是教会的长老，他说，庄弟兄啊，你要不要考虑晚几年再奉献了？你现在去读神学，工作放了，过2年你儿子女儿读大学，你有钱让他读大学吗？而且你也把他带到美国，美国读大学很贵啊，你最好让你孩子都读完大学了，那么读完大学以后他们可以自立了，你那个时候去奉献传道就可以了。你现在的话呢，就有可能影响你孩子的前途。哎，你要奉献给神很好，可是你耽搁了孩子的前途，这做父母的好像不应该这样子吧。那时候我42岁，你再晚几年也不太晚嘛，对不对？很多人都是提早退休，50岁去奉献传道也可以啊，60岁也可以啊，不一定要现在。我的回答说，神今天很清楚的呼召我，我们也祷告了，我跟师母祷告过，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要呼召我们。那孩子读书的事情的确是一个问题，这是个现实来讲是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几年以后我神学院可能还没毕业，孩子要读大学了，那美国读大学学费贵得要命，钱在哪儿啊？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神今天呼召，我就今天回应了。对，我谢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们就全家来美国了。1990年，果然2年之后，我大女儿读大学了。那长话短说，最后的结果就是， 神预备的奖学金就是了哈。我两个女儿都在 Boston 读大学的，两个都是超级贵的，一个是 Wellesley， 学费跟哈佛差不多，另外一个全世界或者全美国大概只有一个大学的学费比哈佛还贵的，就是哈佛归到 Charles River 对岸的那个 BU 学费比哈佛贵几百块。我小女儿是读 BU 的，我为什么读那个学校？我可不迷信私立大学，我的原则很简单，我就说我是丐帮的，丐帮很简单，哪儿便宜哪儿送，两个学校都不要钱，学费全免，四年包办。可是我90年来美国读神学的时候，神没有给我那一张支票，神没有答应我说钱在这儿，放心就去吧，没有。你会有一大堆的怀疑，说万一怎么办，会不会真的耽搁了我的孩子的学业？可是你就必须回应，那神的恩典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两个女儿两个都是四年免学费。你说成绩不错，成绩当然不是太坏了，但没有好到那个绝对会拿奖学金的。然后后来我想想，不但他们两个四年的大学的免学费，他们两个后来都读了一年的教育硕士，连读硕士那一年的钱至少我小女儿也是神给的，她居然拿到一个奖学金。教育学硕士很少奖学金的，他有奖学金，我说上帝都为你预备了嫁妆了，因为他已经准备硕士读完就要嫁人了，我说上帝为你预备了个嫁妆。我们学工程的读硕士博士是有奖学金的，读教育是很少奖学金的，但他的教授找他的，给他一个奖学金，免学费还有生活费，这一切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我一直说，当你愿意凭信心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让你经历到，就像后来耶利米的祷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叫做信心，用顺服来表达你的信心。第二件事情就是，信心的基础是对神的认知而发出那种从心里的敬拜、赞美和感谢。就是说，我们祷告是向这位神祷告，可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越大的认识越清楚越肯定，你的祷告就越有力。否则你觉得哎呀，神好像是有点厉害了，不过有些事情上帝也搞不了。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跟一个谈到一件事情，他的婚姻有问题，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说啊，我们家的婚姻啊，上帝都没办法。我说你的上帝太小了吧，天下有什么事情上帝搞不了？他说我们家的婚姻连上帝都救不了。你对于这一位神你的认知，这是来这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神你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呢，耶利米的祷告一开头就是提到神是创造的主，然后没有难成的事，但他又公义又慈爱，能够施行拯救，也能够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祷告的时候，即使他后来提出疑问，但是他祷告的时候是非常有力的。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你不会做一件荒唐的事情，你不会做一件无情无理的事，我相信你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因此他的祷告是在这个基础上，是他信心的基础。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你仔细去读的话，你都会发现有这种特征。即便是叫做哀歌，哀歌就是哀告，觉得我在患难中的时候，我在哀告的时候，即使哀歌不是在头上，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是用赞美做开头，或者用赞美做结束的。举个例子来看哈，我们可以翻一下诗篇，譬如说诗篇34篇，这是一篇的一个诗篇。诗篇34篇一开头那个诗题目就讲这什么背景下写的。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其实所谓的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王，非利士王的一个好像法老，这个埃及的王都叫法老，非利士的王都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一个 title 不是名字，其实他是加特城的王，但不管怎么样， 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躲到在整个以色列都没有地方躲，因为都在扫罗王的权势之下，他就跑到非利士人的王那里去了。非利士跟以色列是敌对的，跑到敌人手下来得保护，他就跑到那个非利士王加特王的手下。然后呢，刚去的时候，那个非利士王觉得，哦，这是当时打死我手下第一号战将巨人哥利亚的大卫来了，哇，太好了，要招聘他。可是旁边人就嫉妒他，一方面嫉妒他，一方面说，哎，没搞错啊，他是当时扫罗王的手下杀死了我们的头一号的勇士巨人哥利亚，他现在投靠我们，哼，他跟扫罗王中间有麻烦，他搞不好就拿我们的哪一个人头拿去邀功，然后又回去，对，讲这种闲话。大卫听说了，所以你读这个撒母耳记就知道，于是大卫想，哦，这下麻烦了，他就开始装疯卖傻，然后拿口水涂在面，这样。那后来菲利斯王说，干嘛，我收了一个疯子，就把他赶走了。所以这边背景在这里，你要知道那时候大卫几岁，我才20岁左右或者20岁不到，他当时打死哥利亚的时候，如果照我的推算不错的话，他大概只有15岁。他15岁打死巨人哥利亚，你以为他几岁啊？为什么？他是家里排行老八，当时打仗的时候，大哥、二哥、三哥都去战场了，四哥没去，五哥没去。为什么？当时打仗20岁才能上阵，表示大哥、二哥、三哥都超过20岁了，老四为什么没去？不到20岁，最多19，你就屈指一算，不必用微积分就算得出来。老四19 19 18 17 16，他15，然后如果是他妈每一年生一个的话，如果隔一年生，他就可能不是15，可能14，可能13，很年轻了。后来打死哥利亚以后，哇，一夜成名，扫罗王就招他做他的这个好像贴身侍卫，然后给他做什么百夫长。但是几年之后，因为他战功累累，别人开始嫉妒他，扫罗王也怕说将来王位会被大卫抢走，就开始逼迫他。所以大卫开始逃亡的时候，就是20岁上下的时候。你像一个年轻人正在年纪年轻力壮的时候，而且曾经有显赫的威名的时候，落魄到一个地步，到敌人手下还要装疯卖傻，那真是丧家之犬，落魄到这个地步。所以写下34篇，所以这是一首哀歌。可是一开头怎么说的呢？我要时时歌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百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呼求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但是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你看他后面他就有提到他在当时的光景是什么。第6节，我这个困苦人呼求，他是在落魄啊，我这个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然后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啊。但是他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困苦的状况下写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可是一开头他是要赞美，我要歌颂我的神，所以因此他一方面向神呼求，但是他又有一个信心，耶和华好像派遣他的天使天君视为环绕我，我可以的，我 OK， 不是我能力，神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来搭救他们。然后第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他也在苦难之中，所以他这是一首哀歌，但是他是带着一种正面的积极的盼望中来祷告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你的信心的基础是对神认识，所以你会发出赞美、祷告、感谢 甚至在最落魄的时候，你还可以有正面的这种表达。另外一种诗篇呢，是诗篇第十三篇。十三篇也是一首哀歌，也是大卫写的。但是这种哀歌呢，是先从哀歌开始，但是用赞美结束的。它一开头就很短，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你看，一而再，再而三，连续四次，要到什么时候啊？好像那种苦难当中觉得我受不了，没完没了的，要到什么时候你才垂听祷告？到什么时候你才帮助我呢？耶和华我的神啊，第三节，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之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是第五节开始，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整个口就完全反过来了哈，前面是哀哭，然后觉得怎么搞的，什么时候啊，为什么我仇敌会这样，我落魄到这个程度，他一转这就变成说，我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待我。这就是信心，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却因为这样一个认知，他在软弱中不是一下子下到底去了，相反的，他可以反过来，可以有一种赞美。最后一个学习的功课是信心的另外一个特质。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有怀疑吗？或者怀疑就是没信心？不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神，可是他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发出一个诚实的祷告，其中包括疑问。我真的不懂，这样问，这个不是挑衅式的问，不是挑战，不是质疑，你怎么搞的，不是这样，而是我相信神是不会错的，可是这件事情我看不明白，所以这是诚心诚意的一个祷告。所以耶利米的当时情况是，神要他去买，他就顺服了，他也真的就买了那块地，虽然时机不宜，整个情况下好像一般人来看是，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他也感到困惑，那他就诚心诚意的，诚心吐意的把这个迷惑就用祷告向神提出来。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哈，我们的眼光所能看见的就是现实的情况，大外在的环境，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常识判断，可是我们不明白说神为什么要我做这件事情，或者神把这个路堵住了，让我不走这个要走另外一条，我怎么看那条路不是太好的路等等，我们一大堆事情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诚心诚意的向神表达我的疑问？可以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因此我们对神是用谦卑的态度说，我不明白，我不懂，但我相信你有更高的旨意让我知道。因此我们坦诚向神发出这种诚实的祷告的时候，神会回应，他的方式，他的时机等等，也许不一定照着我们所要求的，但他会回应的。那同样另外有一篇诗篇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在诗篇第73篇，这篇比较长，不过我们不会全部来讲完，对，大概也可以了解说这个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是有这首诗篇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诗篇73篇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然后他说，至于我，表示那个诗人把自己跟清心的人做一个区隔，就是说那些有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这样，可是我呢，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量也壮实，他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句话也是很形象化啊，那种怎么讲， 断了一些不义之财，吃的这个胖嘟嘟的，他说眼睛会因为体胖而突出。总而言之，这些人做了这些坏事，可就得了这么多好处。他们讥笑别人，凭恶意说压其他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啊。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其实满杯的苦水，下面那个字是我还没有打点，那里是没有这个字，意思就是说，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他们这里来喝他们的水。什么意思啊？那种用欺诈、用暴力、用各种方法图取得到这种不义之财的人，每个人都向他学习，都跑来了。哎呀，所以你看今天如果办讲座哈，成功之道怎么10块变1000块，不管是好的坏的，大家都要来学习。他说你看，所有的人都归到这里来，想要喝他们的水，走他们的路。然后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了、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心怀不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或者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为什么坏人就可以这样，上帝都不管他啊等等。所以他是心里有很多疑问。但是16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想不通，很难。等到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是我来到神面前，我坦诚把我的不明白的疑问带到神面前来，希望神给我一个答案。然后神就让我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当他明白了以后，21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样。我是笨啊，我不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然后他就用赞美来结束，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参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眼目引导我，以后必引导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有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哈，但是我就是说，这首歌也是一首好像哀歌，他为这种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出一个哀叹的时候，但他很诚恳的来到神面前，神就打开他的眼睛，让他明白了。虽然他自己有这样一个懊悔，说我真的像畜类人一样不明白，所以我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但是神还是要用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们，要接我们到他的荣耀里，真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一个信心的一个特质是，我们是可以坦诚的来到这位施恩的神面前，发出我们的疑问，神也会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所以有信心的人不见得是没有疑问的，或者说不能发出问题的，可以的，你可以发出问题，态度不同。我们是用谦卑受教的心来问，而不是用挑衅的方式，不是用这种质疑的方式，或者审判官的角度来倒过来质问神，不是这样的方式。那这种诚心诚意的倾心吐意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神也会用他的方式来回答。圣经上很多这样的例子，诗篇也有，很多的先知也都用这样的方式，连约拿受苦的时候他对神发出的疑问，神也让他明白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信心，学习顺服，学习懂得去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环境中可以发出赞美，对神发出敬拜。同时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以谦卑受教的心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神一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信心上更上一层楼。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这段信息。我们看见耶利米能够在这样一种似乎不太合适的情况下，却做出一个超乎人意料之外的行动，去买了一块地，而是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但他凭着信心顺服你的带领，但他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是一个真正有信心来跟随神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更深的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在困境中患难中仍然能够发出赞美，发出肯定的那种对你的敬拜。同时我们也可以真诚的把我们的疑问带到你的面前，神会开启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